我们再打开马可福音第六章。马可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从45节还读到52节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，看见门徒阴风不顺，摇橹甚苦，夜里月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个鬼怪，就喊叫起来，因为他们看见了他，甚解惊慌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于是到他们那里上船，风就住了，他们心里十分惊奇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疑惑。我们注意第45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这里个伯赛大，约翰福音是加百人，所以等会有点解释。48节，就是看见耶稣看见门徒阴风不顺，摇橹甚苦，夜里月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。特别马可记载耶稣看见，其他的人都是门徒看见，在这里有个特别。另外马可福音特别的52节，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还是欲望。马太跟马可记载似乎是一样的，但是刚刚读这3节圣经是马可跟马太不一样，特别的这三件事情说到。那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，我们再读一遍。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 14。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背起来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道成了肉身，在我们中间直达帐幕，直达帐幕，就是他神的儿子披上人的衣服，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记得前个月我在这里就讲到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耶稣用5个大麦饼2条小鱼，叫5000个男丁吃饱，妇女和孩童不算，所以他们就看出这真是所要来的先知。所以耶稣知道这许多阴饼吃饱， 对里面的心理的意识，他们是要强逼主耶稣做他们的王，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在政治上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。他们也是紧紧的不当吃饼的饱，那是希望他们从罗马的集权的铁蹄之下能够得着了解放。但是耶稣在这里14节，约翰福音第6章14节15节是说，耶稣又退到山上，又退到山上。以后马太马可就特别的提到说，催门徒上船，马可说往波塞大去，其实是经过波塞大，因为波塞大有两个地方叫波塞大，一个是在约旦河东，约旦河的河口进来的，在东边一个波塞大，所以耶稣就催门徒上船，要从东边的波塞大到西边的波塞大，以后再向南走，就是到加百伦，因为加百伦是他的基地。我一直的系列特别讲到提到使徒约翰，他特别挑选了八个神迹，这八个神迹他不是用神迹 miracle 这个名字，乃是用兆头，八个兆头。这八个兆头现在在到了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，乃是第4、第5，前面有三个兆头，后面也有三个兆头。可以说约翰福音第6章是不容易读的一章的圣经。约翰福音第6章也是特别的有美好的属灵的教训的一章的圣经。所以我前个月讲的，今天就讲耶稣怎样的催门徒到船上，经过加利渡海而到加百人去，他自己就在水面上走到门徒那里去。我愿意让弟兄姊妹有更容易的来记得使徒们所记载的，特别是约翰福音，我个人也是对约翰福音比较有领受。约翰福音就给我们介绍我们怎么样的跟随主耶稣。我们这一年的大的主题是跟随主，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必须要认识主。所以从约翰福音的里面，我愿意给弟兄姊妹有交通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，也可以说主耶稣所行的兆头，有八个，一共有八个兆头。我们到今天我们看了五个兆头，这第五个兆头的里面，耶稣从在海面上走的时候，另外有两个兆头。一个兆头就是彼得要问求耶稣说，若是你，请你也叫我在水面上走。耶稣说你可以在水面上走，彼得走，这是一个兆头。彼得走到几步以后，我不晓得多远，他看见这阴间风甚大，就要跌下去，就喊叫起来，主啊救我。 我们这个时候主耶稣伸手拉住彼得，以后这被彼得说，小信的人啊，你为什么疑惑呢？这是一个另外的兆头。以后他们就特别约翰福音就说，他们欢喜接待耶稣到船上，耶稣到船上了以后很快的就到他们说要去的地方，就到了加百农。这是另外一个兆头，是在这一个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，另外有两个小的神迹。我们要认识耶稣，我们不但是要认识他所行的事情，我们要跟随耶稣，我们也要跟着他的脚从而行，他所行的我们要跟随。第二个，我们乃是要认识耶稣，要知道他所教训的所说的。在这里每一个兆头的后面都有很大的耶稣的讲话。马太福音就是整个集合起来有五个结论，耶稣开始讲以后讲完了这个事。所以你去读马太的福音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耶稣到底讲什么，那是从这五个大的结论教训我们可以认识他所教训我们的。但是约翰福音是特别的，在许多的事情上跟人谈话的中间，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，是一篇的非常重要的讲道，乃是叫我们要有重生，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，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。以后他给撒玛利亚第四章给撒玛利亚妇人谈永生的水，若是能喝了井水还要再喝，你还要来打水。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人若喝了我的水就永远不渴，并且要从他的在他的心里要一直的有一口水井，有一个永生的泉源从他的心里涌出来。以后到了第五章，我们看到他医治了38年的瘸腿的病患，以后就加了很多的真理。到第六章，我们看到他喂饱用五个大麦饼两条小鱼，喂饱了5000个男丁，妇女和孩童不算，他又讲了非常宝贵的真理，那就是若是神许可，我希望能够下一次讲，耶稣说，我就是从天上来的粮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我就是真粮。我们的主耶稣，他的目的，让他们能够吃那个五个饼两条小鱼的所变化的饼和小鱼，吃饱了以后剩下的还有12个篮子，捡起来拾起来还有12个篮子，目的乃是要他们得着了从天上来的粮，目的乃是要这许多跟随他的人得着了生命的粮，目的乃是要这许多吃饱的人得着了真正的属灵的玛瑙，真的粮。但是这许多人乃是要来逼迫耶稣要做他们的王，这很有意思。这个逼迫两个字怎么逼迫呢？我们好像就是一个机会，人都一定要 主耶稣作王，耶稣不是要建立他的国度在地上吗？我们他教训他的门徒的祷告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这不是一个好的机会吗？但是在这里耶稣他不接受他们的建议，也是知道他们心里要强逼他作王，所以他就退到山上去。就怎么强逼？哎呀，我就看同样的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四章讲的牧人给羊，雇工给牧人，牧人跟羊是有直接的关系，雇工跟牧人要分辨出来，若是狼来了，雇工就跑走了，但是牧人却不是这样的。但是狼来的时候，狼抓住羊，这个字刚开始跟就逼迫的字一样的，乃是要抓住，乃是要强抓的，要吞噬。我们看当耶稣受洗以后被圣灵引导受魔鬼的试探，最后魔鬼的试探乃是登了来一个高山，魔鬼告诉耶稣说，你若是拜我，这一切世界都是我的，你就可不必上十字架，你就成了世界的王。但是这里有许许多多的5000个人跟随耶稣，他要抓住耶稣，好像狼要抓住耶稣，好像撒旦曾经在哪一个高山上试探耶稣说，你若是拜我，我就把这许多一切世上的国度和荣华都给你。但是我们的主他所建立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，他给比拉多在审判的时候，比拉多说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，我有权柄可以释放你。但是耶稣说，我的国不是在地上，他的国乃是要顺服神的旨意，他的国乃是有神的时候，不是人为的国度，一切人为的国度都要过去，都要消灭，一切我们在一生当中所做的工作不是出于神的旨意，都归于虚空，时间很快的过去。我想到从我开始这个心脏堵塞的时候，我就想到可能活一年，感谢主，我能够在这一年中好好的侍奉神。以后接着好的医生就说，这个人还可以活5年，我就想5年以后就好好的侍奉主，好好的做神的工。但是5年也过去啊，过了有10年也过去，20年又过去，想起来已经快30年。但是在神的手中，仍然我的寿命、生命、气息都在神的手中。在这很快的过去30年的当中，不是做我自己的工作，不是要在这世界上成就有什么工作，不是在地上的教会所成就的有什么工作，乃是谦卑匍匐在神的面前，寻求神的心意，寻求神的时候，寻求神所要我说的话，寻求神所要我所做的事情。感谢赞美主，让我仍然的能够抓住他的恩典，也抓住他的真理， 我要在他的荣耀的里面看见他的荣光。这是感谢，我要在这里感谢赞美主，要在这里见证实实在在的哪一位的住在我里面的圣灵，住在我里面的基督所要做的事情，行事为人乃是要寻求神的心意，让我能够跟随他到底，行走这一生的道路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他本来跟门徒在山上，他看见这许多人听他讲道，有许多的病人需要得救的医治，所以他就下来，就给腓力说：“你可以预备看看有什么，这许多人他们没有吃的，让他们在这里。”腓力说：“20两的银子的饼，就是一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”耶稣知道自己要怎么做，不过要考验腓力到底是不是有真正的信心。约翰福音特别的，他就说他又退到山上，退到山上需要休息，但是哪一个休息不是重要，退到山上马太跟马可就特别说到山上去祷告。我们主耶稣虽然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仍然需要祷告，我想我们更需要祷告，我们也是更需要回到山上去，真是能够亲近神，与神有美好的交通。我们许多的工作是好的，但是不，我们还是有限的，我们很容易走偏，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神面前，好好的亲近他，能够认识他，知道他所要做的，他什么时候要我们所做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况且这样，我们更是要这样。他不要地上的哪一个高位，他乃是真正的愿意顺服谦卑在父神的面前，父要他做的他就做，父不要他做的就不做，父要他讲的他就讲，父不要他讲的他就不讲。这是我们美好的榜样，不但是个人的榜样，也是每一个家庭基督的家庭的榜样，也是真正愿意跟随主耶稣的教会的榜样。他又退到山上去，另外他就马太马可就说他催门徒到海边去，催门徒上船渡过那个提比利亚海，而到波塞大去，而经过波塞大，西方的波塞大以后到了加百人，我们的主耶稣给他的门徒传福音的基地。第二个，我们看约翰福音，我们再读一遍约翰福音第六章。第六章16节到19节，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，要过海往加百人去。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，门徒摇橹越行了10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 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船在海中，船在海中，好像教会在世界的当中。我这几十年，我可以在主的面前见证主。我从奉献以后，我有个心意，不管贫富，不管外面的情况如何，有一件事我要跟随主而行，特别是在教会，在台湾开始，我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牧会，来到这里也是牧会。我想牧会跟管理教会不一样，但是跟治理一样。什么叫治理？治理就是牧会，长老智慧，有更多的这个牧羊的人，更多的长老，有更多的人来牧会。牧会不是请一个牧师来牧会，那是故宫。我不能够绝对说他是故宫，可能在我们请来的人可能是一个牧者，但是大部分不是一个牧者，他乃是一个故宫。我们请故宫容易，我们请牧者不容易，除非神的恩典打发人来，除非这个人有这样的负担，有这样的信任，愿意摆在神的面前，愿意跟随主耶稣而行。主耶稣是一个牧者，大牧者，他虽然是救主，他不是单单救主，他乃是牧羊羊群。我就想到船在海中，是我几十年当中的经历。我们的教会是开放性，我们教会很注重每一个人的属灵的光景，我们的聚会非常注重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来一起侍奉。我们也常常强调我们的自由，但是这个自由来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。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说，他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这个自由是在一个真理的里面的自由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，圣灵在哪里，圣就哪里得以自由。我们是不是完全的在基督的里面，在基督的恩典的里面，在基督的真理的里面，我们可以讲我有自由，真正得着的释放，真正的释放里面得着的释放，那是我在基督里面和圣灵里面的自由。这个时候不管任何的冲击，任何的挑战，任何的风，任何的浪，才能够迎而走过。在这多年以来，我就觉得我真的自由，因为我脱离了教会的管理，我不是说治理。我想我可以讲真话， 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不起，可能有时候讲重一点，但是我里面的感动必须在就晚年的时候，日落西沉的时候，夕阳的时候，我不晓得下个礼拜如何，我不晓得礼拜如何，我必须要把主的真理给弟兄姊妹一起的来分享，传在海中，教会在世界，在这个时代的里面，也好像船在海中一样，忽然起了风浪。使徒约翰特别的用这个字，他说天已经黑了，天已经黑了，前面说到晚上还没黑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个整个的时间分成两个阶段，一个是古时，一个是末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都在这个末时的里面，特别天已经黑了，约翰用这个黑字是表明说，不但是天黑了，乃是在整个的哪一个世界的里面也黑了。当犹大出去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弟兄姊妹，在这样的悖逆的时代，在这样的邪恶的一个地上，我们需要非常的谨慎。我们在船上，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需要主，主在船上。但是马可福音第四章，主在船上，他们起了风浪，也是在船的尾巴睡觉安心。这许多门徒见到风浪的时候，就来把耶稣叫醒，夫子啊，我们舍命啊，你为什么不顾我们呢？我们仍然有许多的软弱，我们仍然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，但是主在船上，我们可以求告主的名。但是在这黑暗的里面，约翰特别就讲到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，耶稣不是不在，耶稣还没有 到他们的中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，我们虽然是基督徒，我们虽然在教会里面，就是很属灵的教会，我不分属灵和知识，但是就是在一个我们觉得非常合神心意的教会。我年轻的时候就希望有一个教会我牧养的是个理想的教会，即使在一个理想的教会的当中，我们还是需要主耶稣在我们当中。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当中，他们等候耶稣。使徒约翰写的这是一个兆头，这是一个记号，这是一个表明，表明主也是如何的在山上，表明原来在山上，到了地上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主圣所的荣光。他现在跟我们在一起，他完成了救赎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你我的罪，从埋在坟墓里，第三天复活，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。弟兄姊妹，就是约翰，就是很用那个神迹，把一切的神的永远的计划，现在的以往的事情，现在的事情和将来的事情都表明出来。他们等候，我们也在等候，宇宙也在等候，叹息，就盼望神的儿子再来。 我们也是等候。我记得江朝道丁有一次来这里80年，他说我不是等候到坟墓去，我乃是要等候主的再来。我记得这句话，那个时候他60几岁，我就觉得这个老弟兄啊，实在有这个信心。我大概想到我50岁就可以离开世界，没有想到神又加我30几年。江朝道弟兄现在就听说98岁，这个是一个信心，叫我们仰望在山上祷告的基督。这个是叫我们常常仰望坐在父神右边的主耶稣的我们的大祭司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他洗清了人的罪，就坐在父神的右边。坐在那边做什么？他在上面做什么？他不是单单为着休息，他乃是祷告。他为谁祷告？他乃是为着许多的门徒祷告。天黑了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。门徒摇橹甚苦，行了10里多，刚刚在哪一个加利利海的中间。若是在旁边还好，可能风浪就把它飞到岸上去。哎，这个时候不得不摇，不得不觉得甚苦甚痛。这一个所描写的，这乃是一个忧伤，好像罗德在那个苏多玛俄摩拉的地方为着这许多人忧伤痛苦。弟兄姊妹，教会有没有这个心意？我们是否有没有这个心意？我们好像都可以，我怎样解脱我的，我这是我说退休离开这个在管理的工作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我可以得做了释放。但是我的心还是为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而忧伤。主耶稣看到，刚刚我们读了马可福音，别的两个福音没有说，主看见是门徒看见主也是在面上主。这位在山上祷告的我们的主，他看见，他看见，他知道，他看见他们腰弱身苦，他知道这许多的门徒的软弱，他知道门徒的有限。他纪念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一点点的冤屈，不要为着我自己而忧伤。我们有点看见许多的不平，我们不必为着了这个事情而打抱不平。每一个弟兄姊妹所想的，每一个弟兄姊妹所行的，每一个弟兄姊妹或者小小的弟兄姊妹暗中所行的一点点的事情，我有一个怪癖，我就是愿意看 很多去抓挖那个隐藏的宝贝，看不见，看不见的是最宝贵的，表面的是沙土，真的挖进去是黄金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隐藏的工作，不是说我不讲不去侍奉，隐藏的工作乃是不表明我自己，不显露我自己的工作，不求我自己的荣耀，乃是让荣耀归给我们的神。主今天他听我们的祷告，他知道我们里面的忧伤，但是把我们一切的忧伤一切的忧虑向神诉说。我曾经说我哭过，我非常的伤心，受人的欺负的时候我哭过，我只说我有一次觉得不平，很多的同学们欺负我，我就回跪在神的面前说，我说神啊，我以后不做传道的，一次以后我懊悔，在神的面前跪在神的面前认罪，我不敢再有任何的冤屈而离开主，船在海中，我们都在这个船上，我们需要靠住主，顶风出浪而行。教会是这样的而向前走，教会不是说我很好的哦，大家都很好，以后就教会兴旺。神要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个犹大，但是仍然要叫他们在惊风波浪的时候向前走，并且要分别为圣，要分别出来。感谢赞美主，但有圣灵借着他的话来在我们的当中，有主的安慰，有主的应许。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14章，也是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个男丁，妇人和孩童不算，这四个福音都记载。也是在海面上走，路加没有记载，还记得。我一方面就是分享我们怎么读经呢？这马太、马可，马太14章，马可6章，路加9章，约翰福音6章，这是说到耶稣变饼的事情。以后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，路加没有记载，马太跟马可有很多的类似，但是我们就看马太特别记载的最清楚。我记得第一个主日分享的时候，王弟兄在这里分享的马太福音14章，夜里4更天的时候，耶稣在海面上走。马可说，我们的主耶稣看见门徒一切的情况，但是马太、马可就记载说，他们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到他的船上。但是很奇怪的， 我想哪一个晚上是很黑的时候？若是有月亮的时候，可能迷迷糊糊的看到，哎呀，这个人走好像是一个影而已。但是他们看得见，这一个看得见，如同耶稣看得见他们一样。但是他们觉得是个鬼怪，所以就害怕，就喊叫起来。这个字是他们好像小孩子在哇哇叫。虽然他们都是这个捕鱼的老手，航海的老手，但是他们看见主耶稣在那个地方，就害怕，就哇哇的叫，好像小孩子在哇哇叫一样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的主仍然知道他们的软弱。马太和马可都是三个字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弟兄姊妹，很宝贵的话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有多少的时候，我们有许多的苦恼，撒旦不放过做属灵的基督徒，撒旦不放过做爱主的基督徒，撒旦更不放过这些做愿意侍奉主的基督徒。但是我们有许多的为难，我们就害怕。我常常听见主耶稣跟我说，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忧虑你？马太福音第六章。第二个，他常常给我自己的经历，在生活上的经历，他说，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害怕？马太福音第八章。在这里，彼得我想是代表整个的十二个门徒，我想他们都看耶稣是个鬼怪。我们把神看作鬼怪，我们常常把鬼怪看作神，我们把好人当作坏人，坏人反而当作一个好人。我们需要属灵的智慧，我们非靠着圣灵和他的话语和生命里面的经历，我们没有办法越过这个邪恶的时代。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的主仍然的安慰你我的心，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我到南京的时候，那时候到林辉的家里，父母原来在这里，他很好的接待我。我在南京的时候跟他们谈话的时候，就我学一件事情，他常常就讲话的时候，没有事，没有事，放心，没有事。我们一件事情好像这两个谈话的时候，对方若是有一点，我们就说，我就紧张起来。但是南京的人我觉得非常的这个雅致，他说没有事，没有事。我们的主更是这样，他常常来到我们的面前，虽然我们看见许多的苦难，但是他说放心，他在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如果是你，请你也叫我在海面上走。彼得下来，丁良才老弟兄，就是非常权威的四福音的一
的解释家，他说彼得已经走了几步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圣经，他是一下子下来就摔倒，就 掉在海里，还是他走了几步，他主应许他说你也可以在海面上走，彼得走了，彼得也可以在海面上走，但是有一句话说只因见丰盛的就跌下去，就叫呼叫说主啊救我，这是我从彼得身上所学的一个祷告，最短的祷告，每次我临危的时候，生命这个我知道我的最后一口气喘不过来，我就过去了，还有一点点意识的时候，我也是说主啊救我，我不是一次，基督先生你最少十次，但是每一次真的我的主他听我的祷告，他听我的声音，他侧耳听我的祷告，因为我是他的羊，他是我的牧人，我是他的奴仆，他是我的主人，他顾念你我，即使有生命的衰微，他也安慰我说放心，是我不要怕，耶稣赶紧拉住他的手说小心的人为什么疑惑你，他们就上了船，使徒约翰特别说他们接待耶稣到船上，欢喜接待，只要我们欢喜接待，我们的主愿意显明他的荣耀，显明他的恩典，显明他的真理，他们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时候他们就很快的就到了加百利，当我们的主来到我们的心中，当我们的主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当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，信心不是我有信心，而是我接受，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，很快的就叫我们得着了我们所要去的地方，得着了真正的安息。感谢赞美主，今天我在这里，我想在纲要里面很简单就提到，我们的主到山上去，又退到山上去祷告，第二个船在海中，船在海中，第三个他的安慰是我放心，是我不要怕，他应许，他的应许如何的应许也必怎样的成就，风平浪静而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，多少的时候我想我们的生病不可怕，癌症也不可怕，我的心脏病也不可怕，我若是可怕是最可怕，人的生命死亡也不可怕，我若是怕我会死亡的时候，那是最可怕，那是最黑暗，感谢赞美主，在黑暗的里面我们看见了那股光明，这四更天的时候就是最有盼望的时候，虽然我们等觉得如同守夜的等候天亮，好像天没有办法亮，但是哪个四更天过去就是黎明的来到，但是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也让我们能够领受他的话， 不但在教会当中，不但在家庭的当中，也在我们个人每天每时每刻的生活的当中。我们低头做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顾念我们，你知道我们，你也看见我们，主啊，你也纪念我们。求主愿你的恩典常常放在我们的心中，而求主也祝福你自己的话，也祝福每一个家庭，每一个在站在你面前愿意来到你面前的，你说你总不丢弃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只有赞美，只有感恩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Amen。
感谢主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唱诗。